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87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谈给明慧网写活动报道的一些基本要求，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3日。海外活动报道是明慧网内容的重要部分，不仅展现了法轮大法在世界各地广传的盛况，同时也展示了当地社区是如何受益于法轮大法的。通过向明慧网投稿，我们不仅扩大了当地讲清真相活动的成效，同时也带给中国大陆同修希望与鼓励，让他们看到全世界都在支持大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员认识到向明慧网提交活动报道的重要性，来自世界各国丰富多彩的报道越来越多，每一篇报道都蕴含着各地同修的正念与辛苦付出，每一位受访者都代表着在这个乱世中依然闪烁着光芒的善良与美好。这些文章作为讲清真相的素材无比珍贵，也经常被明慧网的视频、期刊、报纸及其他各类出版物选用。许多学员也想投稿，可是却不知道一篇好的活动报道需要符合哪些要求。在此，我们提供向明慧网提交活动报道的几个原则，以帮助更多学员写出更多有影响力的报道文章。一、活动报道的架构。新闻报道最起码要呈现出事件的事实，这些事实通常归纳为六大要素，即新闻学中常说的5个 W 1个 H： 人物、事件、地点、时间、原因和经过。人物部分应描述活动的参与者，例如活动的组织者、参加者、学员以及背后的相关背景。事件部分应描述活动的内容及相关背景信息。地点部分应说明活动的举办地点。时间部分应说明活动的持续时段。原因部分要告诉读者举办活动的目的，而经过部分则应详细描述活动的过程。在提交稿件之前，请务必确保文中所述的全部事实均准确无误且表述清晰。在我们活动的报道中，通常首先对活动本身、举办地点以及学员在活动中做什么进行描述，然后我们会采访前来参加活动的职业人士、观众、路人、志愿者，询问他们对相关活动、参与活动的学员乃至真善人这一普世价值有何观感与想法。其中事先、现场或者事后采访政府官员或活动主办方，了解他们的看法、反馈、建议，这也很好。对筹办和参与活动的志工、学员，我们可以了解他们为什么参加这个活动，他们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让世人了解什么具体事实和信息，以及相关故事和花絮。一篇好的报道必须配有图片，尤其是在当今这个互联网时代，人们高度依赖视觉信息，图片应当与文字内容相呼应。一篇理想的报道篇幅应在600字以上，这样才能具备足够的内容来讲述一个让读者感兴趣并能产生共鸣的故事。二、明慧活动报道的写作风格。明慧网的活动报道记录着大法弟子走过的修炼之路， 但实际上主要面向的是常人读者，并非专为学员内部分享和记录。因为大法弟子的一些状态，明慧报道，无论海外还是中国大陆，在提升明慧网作为媒体的公信力和穿透力方面，仍有明显的提升空间。对于一位阅读活动报道的常人读者而言，我们写活动报道的目标是帮助他们以最省力的方式，快速、轻松地了解关于法轮大法的事实真相。这意味着我们在写活动报道时，不应加入个人的修炼体会。如果受访的学员谈及内心感悟，我们认为这些信息对活动报道的效果有帮助，也应转换为日常语汇，避免使用同修之间内部常用的表达方式，因为内容讲得过高，对于大众读者来说难以理解。而学员内部常说的话，例如常人、助师正法、救人、讲清真相、旧势力等，会给民众读者造成疏离感、排斥感、居高临下感、情绪化等等。另外，我们也应避免过多地提及活动筹备过程中的内部细节，因为报道面向的读者是大众，内外有别是社会常识。正如在家里和在职场说话方式不同，面对大众读者，我们应使用大众听得懂、感觉亲切的语言。反之，信息不分里外的做法，不仅会让大众感到困惑或误解，还可能造成安全隐患。换个角度说，在特定语境中，常人或世人通常用来区分修行者与非修行者，但在面向大众的普世传播、新闻报道或日常交流中，这些词汇可能会让读者感到一种圈内与圈外的隔阂感。为了让表达更专业、中立且具包容性，建议用民众、大众、公众这些词汇是现代汉语中的标准表达，没有任何身份高低的暗示。在适用于涉及公共事务或社会影响的语境中，通常应使用公众。当然，最自然生活化的表达则是人们、所有人、大家等日常用语。如果作者原意是想表达尚未了解情况的人或者普通老百姓、市民、邻里，与其说不明真相的群众，不如说对该事件尚不了解的民众；与其说世人，不如说世俗社会或大众，这样才是新文化的表达。更多的，例如向常人讲真相，可改为向公众说明事实，提升报道的正式感与客观性；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可改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强调关注度的广泛性。一位常人走过来说，可以改为一位路过的市民走过来说，增加临场感和真实感。救度世人可改为帮助人们，降低宗教色彩。写报道时，根据活动发生的场景，使用具体的身份称呼会显得更真实亲切。例如，如果是街头征签发传单的报道，用路人、过往行人，而当地居民、市民则更强调社区属性。如果是景点讲真相或文艺演出如神韵的报道，用游客、观众。如果涉及不同职业背景的人，用各界人士、政界人士、当地各界人士。在公共传播和新闻写作中，带有强烈个人情感或主观倾向的词汇通常被称为加载词汇。这些词汇往往跳过了事实陈述，直接向读者强加了作者的道德评判。因此，在语言运用方面，我们不但应该做到理性、客观、讲事实，更应避免使用带有强烈个人情感的词语。其中重点之一，避免使用缺乏量化标准、出发点是反映作者而不是受访者个人感受的形容词，替代方案是描述具体的事实。例如，不直接说伟大的成就，而是列举具体达成的指标。重点之二，避免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动词， 替代方案是使用中性动词。之三，避免标签化与非人化称呼，使用职业、国籍或具体的群体称呼，如相关从业人员、抗议者、持不同政见者。之四，避免绝对化的副词，因为这些词汇在逻辑上往往经不起推敲，表现出一种急于说服读者的情绪，例如必然、绝对、统统、完全，改为使用更严谨的限定词，例如极有可能、很大程度上、在某些情况下，会让报道读起来更中立、客观、讲究分寸。这一伟大的壮举令世人震惊，可改为这一行动引起了多国政府与媒体的关注。面对邪恶的打压，他们没有退缩，可改为尽管面临法律诉讼与行政处罚，他们仍坚持原则。用中性词汇描述事实，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而不是把作者的主观定论、判断直接砸向读者。换句话说，真正的力量往往蕴含在客观事实中。当你把事实摆在读者面前，让他们自己得出这是伟大的或这是卑劣的结论时，你的传播才是最具穿透力的。此外，对于某些特定的读者群体来说，某些圈内词汇会产生强烈的隔阂感和被说教感。即便在圈内是日常词汇，但在公众眼中则带有极强的个人信仰色彩，容易让中立者产生警觉或抵触心理，结果是影响读者和传播效果。若想进一步了解明慧网的新闻写作风格，您还可以参考以下文章。谈谈大法弟子新闻写作的基本要求，共有六个部分，以及给咖啡加点糖，从题目和开头入手，挖掘真相文章的可读性，共分三个部分。三、图片与视频。每篇明慧报道最多可配20张图片，理想的图片尺寸为 200KB-3MB， 以确保图片上传至网站及或用于明慧网的印刷出版物时仍能保持良好的画质。拍摄照片时，请尽量保持相机处于水平状态。在明慧网上，横图通常会呈现出更好的效果。此外，你也可以提交活动的短视频，供明慧网视频制作组选用。为文章拍照配图时，请务必确保相机与地面完全平行，避免画面中的主体出现倾斜。相机对焦必须清晰，主体不能模糊。在拍摄大法活动时，请特别留意要将横幅和展板拍摄完整，切勿截断上面的文字信息。同时，请确保横幅上的文字和图案顺序正确，从左至右，不可出现左右颠倒的情况，这是对文字与图片本身的尊重。图片的背景内容也至关重要，在拍摄照片之前，请务必检查画面背景中是否包含任何可能导致相片显得杂乱或负面的东西，例如垃圾桶、垃圾车、涂鸦墙、不当的广告、衣着带有粗俗图案的路人等等。此外，在采访之后，请询问对方是否愿意拍照，并为其拍摄一张半身、腰部以上的照片。请尽量单独拍受访者，而不要拍受访者与学员的合影。在西方社会，对于未成年人的采访和拍摄，原则上必须获得其监护人的书面或明确口头同意。如果受访者未明确表示同意拍照，请勿在其不知道的情况下拍照，更不可将此类照片作为受访者的配图提交。例如，在受访者低头在请愿书上签名时拍照，或在受访者与其他学员交谈时拍照，这种做法很不专业，也是对受访者隐私权缺乏应有的尊重。四、提交报道。若要提交活动报道，请登录明慧网投稿平台 并选择第16页类别其他，请提交您的文稿并附上报道的配图，同时请提供您的全名、所在国家及联系方式，以便编辑部在对报道内容有疑问时能与您取得联系。在正式提交之前，请务必将文章通读几遍，仔细检查是否有错别字或不实之处。以上仅为活动报道的一些基本要求，不求面面俱到，只希望能为更多同修提供一个开始参与和提升报道传播效果的契机，给大家增添信心，向明慧网提交更多更好的社区报道，让我们共同拿起笔记录下人们明白真相的这些闪光瞬间，从而帮助更多人见证真善人给个人、社区乃至国家所带来的正面影响。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一下我对本地同修出现严重病业假象的看法，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0号。最近我们当地有不少同修先后出现比较严重的病业假象，还有的不但突然被停发退休金，还被要求把以前领的退休金退回等等吧，反正就突然出现比较大的磨难。我认识的就有6、7位，相当的危险，有的已经去了医院。我发现这些同修都有共同的特点，虽然修炼了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怎么修心性，一发生什么矛盾或者谁惹其不高兴了、生气了，就认为都是别人的错，不知道向内找自己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些同修平时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三件事，表面上看也都积极的在做，有的同修讲真相劝三退的人数有1-2万人，甚至更多。而且当初在1999年720中共政府发起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以后，这些同修大都非常坚定，放下生死，没有向邪恶妥协，非常令人敬佩。不过大风大浪都过去了，却在小河沟里翻了船。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不注意修心性，还是像常人一样对待。他们的个性一般都很强势，非常自我，平时说一不二的，发生什么矛盾都认为是别人的错，不向内找，不能冷静地想一想自己作为修炼人应该怎么对待这些事。有的经常发脾气骂人，有的经常说这个怎么怎么不好，那个怎么怎么不好，用自己多年来形成的观念衡量是非对错，而不是用大法来衡量。还有一位同修说自己少了一本书，一口咬定就是跟他一起学法的一位同修拿了自己的书，一直耿耿于怀，生气得不行。还有一位同修一说让他向内找，他就说他老伴或者别的同修怎么怎么做得不好，就不说自己。还有的同修依赖心特别严重，什么事都依赖别人，这次别人帮了他，下次还不自己做好，还得一直帮他，他自己根本就不动脑子，根本意识不到下次应该自己做好，不麻烦别人，依赖别人已经习惯成自然了。还有的看手机看小说看的视线都模糊了，还要成宿成宿的不睡觉，一直看一直看，死死地抓住自己的执着不放，顽固的观念像座大山一样难以移除，这就非常的严肃了。一件件小事过不去，时间长了就堆积成生死大关。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有的同修学法只是念书，并没有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没有实修，别人惹你生气，
对于修炼人来讲是一件好事，这正是一个发现自己执着的契机，提高自己心性的机会，要赶紧抓住这机会，好提高上来。作为修炼人，要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生气肯定是不对的，要顺着这条线索，好好的向内找一找，自己为什么生气，是执着什么，有一颗什么心，才让自己的心变得不平静祥和，发现这颗心，从而去掉它。除此之外，还真得好好感谢惹你生气的人呢，不然你怎么发现自己的常人心？修炼不就是要修去自己的执着，不好的常人心，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心性，从而提高自己的层次，最后返本归真吗？像常人一样生气，怪别人，不找自己的，就是还没找对修炼的方法呢。方法对了，才能长功，找不对修炼的方法，就像那小法小道一样。现在修炼还没有结束，赶快抓紧时间向内找，去掉执着，勇猛精进吧。个人浅见，提醒一下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正视自我之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8日。当我意识到法的珍贵，背法的重要时，我开始了坚持背法的历程。从开始的2个月背一遍转法轮，我以前有背法的基础，只是没有坚持下来，到1个月背一遍转法轮，再到2个星期背一遍转法轮，我用了快1年的时间。可是最近背法开始不入心了，而且人心也开始膨胀，执着买衣服，看见适合自己的就想买，执着吃零食还控制不住。当看到有的同修1个星期背一遍转法轮时，我知道了自己的差距，我应该奋起直追，不能满足，不能松懈，应该精进不停。我开始了加快进度背法，可坚持了几天之后，发现效果不佳，越背越快，法却入不了心，而且整个人很疲劳，很累，练功也不能入境了。我发现想快速背法的背后有执着，我问自己，为什么要执着背法的速度？我想证实自己能行，不比同修差，这是争斗心、妒忌心、不服输的心，想利用背法来证实自己是严重的不敬师敬法。我立即发正念，清除这些人心，我为自己的不敬师敬法行为难过。我知道了，无论是读法还是背法，都要抱着一颗虔诚感恩的心，字字入心，归正自己，才能学法得法，同化大法。我不能再执着背法的速度了。解体利用做好3件事来证实自己之心。正法修炼的前些年，自己能和同修形成整体，正实法反迫害，还做得比较顺利，没有怕心。近些年，我们的整体被破坏，我个人也长期处于磨难中，怕心很重，长期处于一种消极、消沉、自责、自卑、自我怀疑的情绪中。最近才悟到，是自己对待迫害的态度是错误的。我一直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对待邪恶的迫害，认为迫害发生了，是因为自己没做好，所以我努力背法、练功，想做好，可是怎么也做不好，迫害如影随形。是因为我想做好的出发点是为了避免迫害，这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在旧势力的安排中做好，这不是师父要的。我明白了，是我忘记了我是谁，忘记了自己的责任使命。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正法的，是来反迫害的，邪恶是不允许存在，正念除恶是我们的责任，而允许它的存在是我们的魔性的体现。自己躲在家里学法， 任凭邪恶嚣张，这是多大的私心呢？我还悟道，每当自己三件事没做好时，就消沉、自责、自卑、自我怀疑，其背后是求圆满的心和正视自我的心。面对警察迫害时的害怕、恐惧、怨恨、争斗，这些人心人情的背后有安逸心、求圆满的心等。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会要这些人心人情吗？每当这些负面情绪出现时，应该立即发正念，铲除接替他们。若识别不了他，把他当成了自己，就会消磨修炼人的意志，让你在最难最苦承受不住时生不起正念，最后邪恶的阴谋就得逞了。这种干扰和迫害是最不易察觉的，这是旧势力的安排。我们正视的是法而不是自己，面对邪恶对法的迫害，不能像个人修炼一样一味的承受，要精进起来反迫害。我们是师父的弟子，就走师父安排的正实法的路。个人修炼所悟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党课，练功破坏社会稳定是谎言吗？作者比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1日。在中国，在党的统治下，练法轮功的人数已经从1999年的1亿人减少为表面上好像没人在练了。至少每天清晨，公园绿地没有了随处可见的法轮功练功群众。我们每年根据上级发下来的名额或某个口头指令，无需经过法律手续就能抓捕和判刑数百人、上千人，都是派出所、居委会和满街摄像头的伟大成果。我党27年的奋斗表明，年轻人练功耽误贪腐，中年人练功妨碍婚外恋，老年人练功减少白衣郎的收入，对社会稳定有着不可忽视的破坏作用。坚持对法轮功的镇压，就是坚持我党一贯正确，能坚持超过1/4个世纪，将1/10的中国人定为敌人，这是我党仍然大权在握的强有力证明。相比之下，在台湾，同样的黄皮肤，同样的中文，法轮功的身影、真善忍的横幅却是日常风景。这说明他们没有能力管住国民的思想、言论和日常行为，他们的民主和自由事实上是对其软弱的遮掩。有人想以此说明我党宣传练功破坏社会稳定是个谎言，他们不知道我党的字典里没有谎言这两个字，党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怎么会撒谎呢？我党从不撒谎，不以我党为核心的做得再好也要说成反动，这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独特的语言体系是我党的两大生存智慧之一，另一个就是枪杆子。有人说，一个社会的稳固究竟是建立在密不透风的监控与强制之上，还是建立在对多元思想的包容与法治的完善之上？这或许是过去这1/4个世纪留给历史最大的课题。提出这种问题的人太年轻、太简单，有时简直是天真。这样的人需要放下做人的底线，向党学习如何闷声发大财，如何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只有这样，我党才能江山永固，永远手握枪杆子。要知道，真对依赖资讯封锁与政治口号的威权统治往往是致命的。善嘛，人与人之间普遍的善意，在丛林法则和斗争哲学的环境下，会减弱政权的凶狠。至于忍，党要求的是对权力的服从，而不是坚持事实和真理时的坚韧。 这也是为什么当同文同种的两岸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生存姿态时，党必须向世界各国政府强调，不得公开谈论法轮功人权，即便这是27年来中国最大的人权问题。所以，练功破坏社会稳定是谎言吗？每天都睁着眼睛说瞎话，不必讲良心和公义，这才是共产党人的基本素养。你以为党喊过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你就可以把自己当人民了吗？
请听时事评论。425天津事件是全部原因吗？作者郑岩，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0日。公开资料通常将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刊登合作修的文章以及随后的天津警察抓人事件视为直接导火索，然而一直有质疑者认为，仅凭一篇文章和局部冲突是否足以引发一个上万人的上访行动。当时中共内部对法轮功群体的态度已经发生严重分化，事件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被利用，成为了加速决策层收网的契机？第二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因为控制思想、剥夺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中共的一大统治手段。法轮功讲真善忍，鼓励人在任何情况下遇到问题，要从真善忍这一普世价值为出发点和目的，判断善恶是非，包括自己和他人的言行，并诚实地讲出自己的观念或想法。例如，对于生命，法轮功讲严禁自杀，说自杀的本质是杀生，而杀生会产生罪业。而共产党呢，让人宣誓为党献身，说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鉴于法轮功在民间的受欢迎程度，共产党迟早要动手的，而且共产党动手不需要找借口，只需要制造一些新的口号或罪名。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第一个问题，是否一篇文章就足以引起一个上万人的上访事件，特别是一个讲究平和理性的人群，在一个互联网不发达、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不是由一篇文章引起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顺着时间线索去了解历史。一、气功热。1991年，中国人民已经普遍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中共非常害怕在中国也发生和平演变，另一方面又担心当时全国的气功热，于是中共成立了一个9人工作小组。这个小组成员级别很高，成员来自国家体委、国家科委、卫生部、安全部、中宣部、财政部、公安部、总政联络部、武警总部等正副部级官员，目的是严密监控气功组织。二、法轮功因祛病健身效果突出而遭调查。1994年，法轮功引起了公安的特别注意，因为祛病健身效果好，讲真善忍，所以法轮功学员人数增加得很快。1994年，一些地方派出了公安人员到法轮功人群里搞卧底，结果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1994年底，法轮功创始人停止在中国国内传功。三、法轮功因有益身心而人数激增。1996年，法轮功学员人数高于任何其他气功，因没有名单来去自由，所以没有确切数字，但法轮功自己估计有几千万，并直冲1亿。当时在中国，修炼法轮功的人群中有很多是党政干部，尤其是退休老干部。对此，江泽民非常记恨，嫉妒法轮功创始人有巨大的影响力， 恨法轮功不巴结他，不愿为其所用。四、1996年的光明日报事件。1982年5月13日，时任中宣部部长，后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指示中宣部下达三不政策，即对气功和特异功能不宣传、不批判、不争论。同年三月，张振环主持了一次特异功能的表演，时任国防科工委某局副局长，后升任国防科工委政委的吴少祖前往观看了表演。吴少祖在看完表演后，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纵观科学发展的历史，当初哥白尼指出日心说，伽利略坚持地球转动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摩尔提出基因论，都遇到世俗势力的严厉抨击，拥护新说的人甚至丢掉了性命，如布鲁诺。苏联正式把基因论封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伪科学，而事实却恰恰证明他们的科学说才是伪科学。从以上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一些旧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现象，往往是科学跃进的先声。一旦被发现并上升为科学的理论，就有着十分重大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而在1985年，出生于清华大学理论和物理研究生，时任国防科工委政委的吴少祖，联合中国核化工学家，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中宣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滕腾，和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实验和物理专业毕业，时任安全部部长和党组书记及党委书记的贾春旺，这三位政府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向上层领导写信，阐述特异功能在科学上的意义，毛遂自荐来负责特异功能研究及其相应的政策和管理工作。此信得到有关负责人的批示和同意，从此中国有了人体科学三人领导小组。时至1996年，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为了个人捞政治资本，召集十个中央大报总编开会，要光明日报刊登诋毁法轮功的文章，并要其他各大报转载。1996年7月24日，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发行转法轮、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至于2011年3月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第50号令废止了中国对法轮功原著的出版禁令。这个话题我们可以另文研究。徐光春当时想给法轮功扣一顶名为初级简陋邪教的帽子，然而光明日报刊登诋毁法轮功的文章后，有关部门收到了几十万封群众来信，澄清法轮功的真相，结果有关人员对法轮功的进一步打压暂时搁浅。至于2014年6月2日，中共法制晚报公开重申了公安部2000-39号文件的通知，再次明确法轮功不是邪教，这是后话。五、1997年的两次秘密调查。1997年1月和7月，罗干掌控的公安部两次在全国范围调查法轮功，预定为邪教。结果全国各地公安局经充分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尽管没有证据，公安部一局发出的公证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仍把法轮功称为邪教。在中国社会，这种公开的执法犯法和媒体造势是惯用的政治运动的前奏。六、1998年的北京电视台事件。1998年5月，清华大学毕业，曾撰文断言量子力学的发展论证了江泽民三个代表的理论是科技创新评价体系的根本性标准的中科院院士罗干的联经合作修， 在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节目中刻意抹黑法轮功，很多法轮功学员闻讯前去北京电视台，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真实情况。北京电视台了解了情况后做出了更正。七，何作修被北京禁言。何作修的挑事引起当时北京一位副市长的不快，下令不准其在北京的媒体上乱说，在北京被禁。这正是1999年何作修转到天津去发表污蔑文章的原因。八，公安部再度挑事。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又向全国公安部门发出通知，引发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层公安部门强行驱散练功民众，非法抄家，私闯民宅，没收个人私有财产。九，离休老干部提交调查报告。面对公安在各地的骚扰，法轮功学员纷纷给上级写信反映情况。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于年底向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政治局看了调查报告后，时任总理朱镕基很高兴，做了批示，大意是不要去干扰法轮功学员练功。朱镕基的批示基于经济和社会治理效率，如果一个功法能为国家省下大笔医保费，且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政府理应支持。1999年赶去参加425上访的时候，法轮功学员们才得知朱镕基总理在1998年底曾有上述批示。江泽民看了人大离休老干部的调查报告后很不满，并把报告交给了罗干。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罗干接到江泽民转来的这份报告后，根据江泽民的态度做了什么，熟悉中国体制运作的各位相信不难猜出八九不离十，包括罗干是否直接扣押了朱镕基的批示。十，1999年的天津事件。在罗干的支持下，尽管被北京禁言，何作修仍于1999年4月11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再度发表诽谤法轮功的文章，而且上升到亡国的高度，扣上了比精神病更可怕的大帽子。可想而知，无端受到污蔑的各年龄、各教育背景、各职业背景的法轮功学员对此作何感想。1999年4月18日至24日，一些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他相关机构反映实情。4月23、24两日，天津市公安局动用防暴警察殴打，导致学员流血受伤，并抓捕了45人。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由于公安部的介入，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逮捕的法轮功群众不会得到释放。天津的公安直接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去北京？北京那么大，去哪里能解决这个紧急事态呢？行政诉讼、人大政协、媒体渠道都行不通，也就是县官和县管都不管用了。那么在民告官法院不敢管，乔石这种级别的退休老干部提交的调查报告都被江泽民个人意志所否定，媒体这种第二性反叛更不敢发声的国家，包青天家住哪里，衙门开在哪里呢？试想，即便是现在中国的老百姓遇到急事，除了拨打报警电话，有多少人知道政府的大门朝哪开，自己需要的法律程序有哪些呢？特别是遵纪守法的公民，对警察叔叔是信任的，问路找警察，捡到钱包交给警察，报案找警察。所以当有穿制服的警察指挥上访群众 站到新华门外的围墙边等待，群众服从安排是很自然的，既不违规更不违法，对任何人和公共财物没有任何伤害。那么是谁无风三尺浪，又是谁不惜以亿万中国人的基本人权和生命为代价，非要置法轮功于死地呢？是谁将这场迫害维持了近30年？他们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人民的权益呢？还是为了一己之私？这场以法轮功为假设敌的政治运动，对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对中国的法治，又造成了怎样的致命重创？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如何保持独立思考，作者小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2日。时事变化纷繁复杂，看似没有头绪，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角色的表现放在历史长河中去看，是承担着神圣的使命，还是起到迷惑人心的破坏作用，其实是一目了然的。2026年4月5日，新华社发文称，美国为了不让飞行员落入伊朗之手，投弹试图炸死美军飞行员。不过，中午就传出美国成功救出这名美军士兵的消息，证实了美国政府对个体生命的契约精神。在媒体的评论区，中共宣传稿翻车了。网友痛批，中共媒体连标点符号都不能相信，连羞耻都没有，何谈操守？有些人再次意识到，中共这种谎言翻车不是孤立的，而是一种系统的、长期的信用破产。如果不是谎言当天就破产，那可能有无数的中国人要被这则消息蒙骗。这不是一则普通的谎言，诛人诛心，中共含沙射影，实际上是暗指美国草菅人命，把人当作工具人，可以随意支配的炮灰。实际上，很多中国网友都看过《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电影，几个美国大兵一个接一个的牺牲，只为寻找拯救大兵瑞恩。人们已感受过人性的光辉与对生命的珍视。中共为什么要发出这样的谎言？中共就是那么干的，所以他也揣测别人也会这么干。在1950年朝鲜战争的长津湖战役中，中共一个连的士兵在没有基本防寒装备、棉大衣、食物的状况下，趴在原地待命，直到整个连队全部冻死。美国作家约翰·托兰曾在《朝鲜战争专著》中写道，20磅重的炸弹和同轴机枪的火力落到蜂拥而至的人群中，但是仍有中共士兵攀上坦克，试图打开舱盖，但是他们又一次次地被其他坦克的火力击中，摔下坦克。坦克上高高的堆满了死伤者，坦克四周鲜血流淌，履带上也沾满血迹。士兵在极度饥饿、受伤或弹尽粮绝时，仍进行自杀式攻击，身体滚雷，抱着炸药包冲锋。这就是中共的人海战术。西方媒体和老兵常谈到这种攻击时，称之为狂热，认为这是对人命的漠视，而非纯粹的勇气。英国著名军事史学家马克思·黑斯廷斯在《朝鲜战争》一书中指出，这种行为是极端的洗脑所致，极其残酷且效率低下。可是，在共产主义腔调的宣传中，这是无产阶级英雄主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在西方文化中，有一则谚语：真理需要坚持，而谎言永远变化。 谎言可以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随意改变形式的标准，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对生命的欺骗与漠视。在1949年之前，中共高调宣传地主是要团结的力量，因为需要他们供给的物资。在1950年至1953年，全国兴起的镇反运动中，地主是镇压的对象，240万地主被镇反杀害，因为他们是中共占有农村社会的障碍。在1958年，中共发起追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到1960年代，因大跃进荒无耕种、透支粮食，发生了三年大饥荒，致使3000万人，保守估计，被饿死，主要为农民，而他们是中共曾经依赖的所谓无产阶级的主体。在1966年，中共发动文化大革命，叶剑英曾表示，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大多数为知识分子，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就因为他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无数人的生命在中共的谎言机器中化为轻描淡写的数字或符号，从此坠入黑暗的角落。中共制造谎言是自动的机制，撒一个谎要跟着圆若干个谎，一个谎接一个谎。新华社资深记者自己也说，新华社的报道那怎么能相信呢？中国的毕业及失业、政府诚信缺失根深蒂固，人与人之间互害，都是中共撒谎基因的果实。既然中共在军事、历史、民生上都在撒谎，那么他在针对一个信仰团体时，是否也会使用同样的手段？答案是肯定的。谎言惧怕真相，虚伪畏惧真诚。1992年5月13日，法轮大法从中国长春传出，以真善忍为原则，祛病健身，净化人心，在短时间赢得广大民众喜爱。至1998年，有上亿人走入法轮功修炼。法轮功学员以真善忍为本，在工作生活中处处事事为他人着想，在社会形成一股清流。法轮功的真和中共的假形成鲜明对比。例如，江泽民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在国外公开宣布法轮功是某教。2001年1月23日，中共又导演了嫁祸法轮功学员的天安门自焚伪案。中共以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名义，在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后改为七名。谎言无法改变事实，于是他就加大音量，压制真相的声音。中共开动其绝对控制的2000家报纸、1000多家杂志、数百家地方电视台和电台，全力进行污蔑法轮功的宣传。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的半年之间，中共媒体在海内外对法轮功的污蔑报道和批判文章竟然高达30余万篇次，毒害了无数不明真相的世人。由于中共封锁互联网，在国内人们很难了解到真相，对法轮功的谎言污蔑，致使现在依然有大量的中国大陆民众对法轮功存在误解。在这个信息不对称的时代，独立思考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自律。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受到各族裔民众的喜爱。如果你有机会到国外旅游出差，如果看到法轮功学员或者真相资料，不妨抓住那一个了解真相的机会。出不了国门的，上网翻墙去看看，不是为了听另一种声音，而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对比和判断的机会，不要让自己一辈子误在一个天大的谎言里出不来。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